接住我哋会系诵读神嘅话语。今日诵读嘅经文系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三节。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三节，经文咁样讲：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第十一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那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按照律法说这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今日会有我哋嘅堂主任关传道喺我哋当中正道。今日嘅题目系唯独恩典。
好啊，咁又请呢度帮我熄咗呢一个投影得噶啦。
冇。
好，我哋专心嘅去仰望上帝，我哋同心祷告。亲爱嘅圣灵保惠师，我哋感谢你，你降临与我哋同在。在我们内心以你微小的声音去提醒我们，去指引我们，去督责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时刻，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让讲的、听的、同蒙你的引领，将人有限的说话成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出口，成为道的流通管子，入到各人心里面，成为踊跃的泉源，指引我们当行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三节，可以说是延续来的，是前面一至七节的延续，仍然是针对按外貌待人的问题，第九节所讲的。当然上次我们都讲过澄清过，一至七节呢就不是单单指重富轻贫、无礼貌、不尊重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审讯或者是判断时候所产生的偏差。如果想听返嘅，咁你可以上网听返4月28号我讲到。前面嘅经文一至七节当中，作者以实际嘅表现作为理据，教导信徒要公正，唔好偏待有钱人。因为嗰啲有钱人欺压人，亵渎神。今次作者以圣经、以律法作为论据，进一步去支持自己的教导。先在这里讲清楚，律法在雅各书里面是受到肯定的。因为雅各书成书大概是主后的46至51年间，当时的教会信徒大部分都仍然是犹太人。信徒里面存住好多犹太教的传统、犹太教的习俗，甚至观念都是很浓厚的。信徒仍然是看着旧约的希伯来圣经，另外加上耶稣口传的传统。那当然啦，不是他们不想读新约，而是那时新约都未写成。保罗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宣教士。 信徒仍然是参与会堂崇拜，再加家庭聚会和守圣餐。在这样的犹太教背景底下，雅各以律法去论证他的教导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又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他们当中已经是最有力的论据了。今天早上就让我们这班外邦的信徒都去听一下雅各究竟以律法怎样去教导当时的信徒。第八节原文的句式是这样的，若然你们能依照圣经完成那至尊的律法，就是经上所记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就好极了。这个条件句和下面第九节是平衡的。第九节，若然你们按外貌待人，那就不好了，将被律法判定为有罪。在两句当中，爱人如己对比以貌待人，前者完成律法是好的，后者被律法判为有罪是不好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对比呢？又或者说为什么以貌待人是这么严重呢？我上次讲过了，以貌待人很多时候都是人之常情，先敬罗衣后敬人。但是为什么雅各看得这么严重呢？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熟悉律法书。当时的犹太信徒一听就明白了，他们会记起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是引申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让我们同他打开利未记十九章好吗？利未记十九章，爱人如己是出自十八节的。里面讲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之后盖印作实，我是耶和华。这个是算为一条的律例，是犹太人613条的戒律之一。在这条律例之前的一条呢，不是第17节，而是第15节和第16节。因为盖印我是耶和华先算一节。第15节讲到，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当你读到这两节的时候，上一堂讲到至到今堂都通晒的了。因为第十五节正支持我上次的讲法，里面不是讲紧重富轻贫的问题，一至七节是讲紧审讯的问题。而当中不单止不可以偏帮有钱人，亦都不可以袒护穷人，要一视同仁，秉公办理，咁就係啦。同时呢、这个亦都解释咗点解作者会将爱人如己同以貌待人做对比。原因好简单，因为近。两条律例系隔离邻舍嚟㗎。佢提后者，佢提前者，就想你諗到后者。事实上以貌待人就是同爱人如己一样，都是上帝所颁下的律法。又或者再推进一步，其实都是当日主耶稣的教导。好多时候主耶稣我们会有很错误的误解， 好似主耶稣净系讲紧爱人如己，仿佛主耶稣系一个乜都冇所谓嘅好好先生。唔系啊，爱人如己系呢个众多嘅律例之中嘅其中核心一条，为嘅系要我哋记得前后所有嘅律例，包括要秉公行义，一视同仁，公正不阿，都是主耶稣的要求。不要以为主耶稣讲爱就什么都不理。穷人是啊，我们怜悯他，不过亦都不可以袒护他。有钱人是啊，有时候都做了很多衰事，不过当你判断的时候都唔能够有仇富心态。主耶稣讲嘅系呢一连串嘅律例。事实上，作者雅各都一样，佢喺呢度教嘅都唔系净系呢两条律例。佢继续讲落去，第十节，因为若有任何人要遵守律法，却违反了一项，就是犯了众项。原因第十一节，因为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纵然你们没有奸淫，却杀人，你就违反了律法的人。所有律法都是出于神，是神颁令的，有神盖印作实的，都是有效的。违反一条就是违反所有。我们有没有违反？跟大家做个测试好吗？不用多的，五条律例，十九章九至十八节，看看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犯了几条好吗？我慢慢读给大家听。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十八节，在你们的田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丢下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不要赚到尽，不要懒醒目算到尽，要留一线。李超人属下嗰啲公司就一定做唔到呢样㗎啦。你睇下香港地两大超市点样对啲过期食物淋漂白水，抌咗都唔俾人，算得有几准？呢个系律法所禁止的。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当然啦，去到法庭你按手在圣经发誓，当然并无虚言啦。茶余饭后又点？在隐密处上网傾电话，是不是句句属实并无虚言呢？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故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我们怎样对我们的家用，我们的属下，我们有没有拖人数呢？很多公司运作得很好的，不过拖数就可以拖死他了。不可咒骂聋子，他听不到，你闹佢乜嘢佢都听唔到㗎啦，甚至你笑笑口闹佢添，少女藏针。不可将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不可乘人之危，不可陷人于不义，占人家便宜，绊倒人。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要大公无私。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金枝玉叶是真的，是非可以杀人于无形。在出面，在教会，都可以造成好大的伤害，好大的杀伤力。不可心里恨你弟兄，总要指责你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总要爱人如己。五节，五条律例，过去一个星期，我哋犯咗，唔好问有冇犯啊，犯咗几多呢？又或者当我哋一路听嘅时候，我哋有冇无寒心跳呢？唔使你举手啦。如果有嘅，我恭喜你，因为圣灵喺你内心，叫你知罪，叫你扎心。如果听到听到觉得同自己冇关嘅，我唔恭喜你，呢个系有问题的。一系讲嗰个有问题，一系听嗰个有问题。讲到听到系应该扎心，圣灵喺你内心里边叫你知罪。正如头先讲五节五条律例，当我预备呢一篇讲章嘅时候，每一次都唔能够一口气读晒。一路读嘅时候，总系勾起我好多啊！我有冇绊到人啊？我嘅判断系咪真系公正？我有冇攞咗人便宜咧？系啊，对佢聋子，你闹佢乜嘢？对佢冇伤害噶。你有冇就系咁样攞咗人便宜咧？事实上，短短十节经文，五条诫命就说明咗一个道理：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冇奸淫，但系或者我都冇好好规劝我嘅邻舍，指责佢，挽回佢。我冇杀人。但是或许我的说话都带来很多的伤害，绊倒很多人。正如梁家伦院长在宣道会周年大会讲道上面所讲，犯同性性行为的罪不比其他罪重，亦都不比其他罪轻，乃是一样。我哋有时候话人总系话得好尽嘅，但系其实我哋自己所犯嘅罪，如果你纵观整本圣经，我有一个观察，对唔同嘅人总系有佢自己嘅弱点嘅。圣经里面有两种罪是经常出现的。第一种是奸淫，这个或许都是很多男性弟兄的软弱。但是如果你看保罗书信，新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分裂、纷争、往来搬弄是非，或许这个都是需要姊妹女性多加留意的。圣经里面很公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死穴盲点，但是各人
在上帝面前都一样，所犯的都是一样。即使犯一条都好，都是犯律法，得罪上帝。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当我们面对我们都是犯了罪，我们都是得罪上帝，我们都是要面对审判，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雅各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咁就要更加谨慎我哋嘅一言一行。第十二节，你们将要按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呢个系指末日嘅审判，你们就该怎样言行。喺末日，当基督再临嘅时候，我哋要受审判，所以我哋要谨慎度日。弟兄姊妹，我要小心，我哋唔好被误导。我哋成日听人讲一件污两件秽冇所谓，系咪啊？还点都守唔到噶啦，一件又死，两件又死，咁唔守好过啦。又或者啊，在座有做差人嘅，最怕嘅系咩咧？最怕嘅系嗰个犯真系犯咗大件事，杀得一个就杀得第二个噶啦，杀一个又系死刑，杀两个又死刑，我点会投降啊？我几大同你搏过啦，系咪？最怕呢啲犯，又或者事实上，男士喺讲饮讲食嘅时候都有咁样嘅心态噶，啊，鸡又有禽流感，鱼又有雪卡毒，啊，牛又帕基因改造，样样都死噶啦，算啦，吓，啊，鸡子、猪杂、猪骨煲，啊，猪油捞饭一齐嚟，啊，横又死，掂又死啦，唔紧要啦，啊，胆固醇超标冇所谓，横掂食其他嘢都死噶啦，啊，甚至有啲即系讲到极尽嘅，食饭都生 cancer 啦，系咪？咁我怕咩咧？咁唔系啊，我哋唔好被呢一啲说话去误导。雅各提醒我哋，那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中有挽回制，有赎罪制，对我哋呢班外邦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哋嘅挽回制，一次献上，我哋系有出路嘅。只要我哋愿意喺神面前去自省，求圣灵保惠师喺我哋内心里面督责光照我哋，我哋将我哋嘅罪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求赦免，悔而愿改，每天每刻我哋都可以重新开始。这个律法就是让我哋有咁样嘅自由，可以重新开始嘅自由。正因为有咁样嘅机会，我哋更加应该努力去改进。又用打机做例子，我上次讲 Angry Bird，Angry Bird 嘅好玩之处系咩呢？其他嗰啲你打得下，突然间输咗 game over， 有啲又去自杀添啦。Angry Bird 嘅好处就系你再嚟一次咯，系嘛？你无限㗎喎，只要你有时间，你唔会 game over 㗎喎。呢次射得高咗，下次射低啲啦。当你有无限复活嘅时候，唔系叫你放撇乱咁打，而系俾我哋有机会去努力，鼓励我哋重新开始，试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呢个自由就是俾我哋改进嘅机会。咁样唔得咩？咁样试下。咁样唔得咩？咁样试下。睇下点样可以令自己胜过呢个罪。总有一天靠住上帝嘅恩典，我哋可以胜过呢个试探。事实上，雅各就係叫我哋，当我哋知道自己
有自由的律法去托住我们的时候，我就应该学习怎样去改进，怎样去努力。第二，雅各提醒我们要怜悯人。第十三节以一个谚语作为总结，因为对不怜悯的审判也没有怜悯。怜悯可以叫人在审判时站立得住。我们应该怜悯别人。这个怜悯亦都有宽容的意思。我们要宽宏大量。原因有二。一，毕竟我们同样犯罪。在神面前没有五十步笑一百步之理。犯五十条律法和犯一百条律法或者犯一条律法都是一样。我们不比别人强，完全无可夸之处。第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怜悯才可以站立得住。这两样的认定，这两个的提醒，在我们待人接物处事的时候很宝贵。在很多人际关系当中，夫妻关系啦，家人同事啦，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当中，当中很多纠纷、争拗、嫌隙，甚至撕裂，往往都涉及对与错的争执、争持，谁是谁非。夫妻之间都是的。为什么我们成日都会翻旧账的呢？只要你是接受过婚前辅导，每一个辅导员都会告诉你切记翻旧账。但是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总是会一路数上去的。每次都好想翻账翻到最后，他错比我多。今次我怪错咗你啫，但係你不嬲都系咁㗎嘛。咁但係呢个不嬲系几耐呢？系几多次呢？唔知㗎。总之就系你不嬲都系咁。为嘅系要证明自己有理。好多时候争拗都系嘅。好多时候我之前都讲过啦。每个人都系话我讲埋呢句唔讲㗎啦。但系对方又会话我讲埋呢句我唔讲㗎喇。然之后你又唔抵得。我都系讲埋呢句我又唔讲㗎喇。跟住佢又你最后咩，我又最后讲埋呢句我唔讲㗎喇。为嘅系乜嘢？为嘅就系最后都系你错我啱。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为嘅都系要证明个理喺我呢边。但係事实上呢方面嘅争持对佢关系毫无好处。因为当你觉得系自己啱嘅时候，你就理直气壮兼夹你会坚持。你会坚持一定要对方认错。你要坚持我唔会系踏出第一步嗰、那个。一定是他打返电话找我，他自省了啦，他悔改啦，然后回来找我，我就赦免他啦。但是当双方都是这样想的时候，就只有僵持。僵持得耐就只有撕裂。关系就是这样破裂。事实上雅各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即使现在即刻去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将你一生好像 fast forward 看过晒，是啊，对方是犯了一千万样东西伤害你，我是犯了一样东西，就是不原谅他。但是在上帝面前
我哋都一样，我哋都系同样犯罪，得罪上帝，喺上帝面前同样都系站立不住，无分轻重。主耶稣话：边个冇罪，就可以攞起嚿石头去掟嗰个淫妇。但系我哋冇一个有资格去攞起嗰嚿石头，冇。既然我哋同样都系罪人，既然我哋同样都系蒙神怜悯、赦免、宽容嘅，我就应该彼此怜悯、宽容对方。宽容我哋身边嘅人，记住系宽容，唔系宽恕。宽恕系一定要对方认错，然之后我宽恕你，系被动嘅。宽容就唔同，宽容系知道我都犯错，我都系蒙神赦免，我都系蒙神宽容我。所以我都宽容我身边嘅人，呢个系主动，呢个系你有自由去选择嘅，又或者呢个系发自你内心圣灵对你嘅提醒，俾你嘅力量去宽容对方。我巴不得圣灵就系喺我哋内心光照我哋，当光照我哋嘅罪嘅时候，唔系要带嚟内疚，系带嚟出路，系带嚟和解。因为当我知罪嘅时候，我蒙上帝怜悯。既然我都蒙上帝怜悯，我就有心去怜悯我哋身边嘅人。知罪最终是要带来自由，最终是要造就怜悯和平。这个是福音带来最大的祝福应许，不是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简单，那我就很开心，不是，而是叫我们宽容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彼此怜悯，互相祝福，彼此建立，造就对方，造就我们的关系。我同心祷告。我给少少时间大家，求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或许是督责提醒我们隐现未现的罪，需要我们对付，需要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求赦免的。又或许在我们内心里面，圣灵叫我们想起一位人，一个人，可能是我们的至亲，可能就是每一天在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求圣灵赐我们怜悯的心，宽容对方，正如神怜悯我们一样。圣灵啊，求你以微小的声音督责引领我们，让圣灵藉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缔造怜悯和平，让我们立志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和平的格子，将怜悯、爱、和平带到我们身边的人。奉主名求，阿门。